三个地方的弟兄姊妹聚在这里。我觉得神把我们放在北美洲不同的地方，多多少少有的时候觉得很孤单，好像我们查经班看来看去就是那么几个熟脸孔。那么也许特别是 UConn 的弟兄姊妹，我每一个礼拜我在这里聚会，大概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多的椅子在这里聚会。现在今天突然之间啊，有那么多人在这里。我记得差不多三个月以前，有一个 ABC 一个 American Born Chinese 从 Denver Colorado 到 MIT 来受训，不知道在 MIT 还是 Harvard， 在 Boston 受训。那么他经过了好多打听以后，听说在 Boston 有一个中国教会，他就来了。因为一进到礼拜堂，他大概找地方找了一段时间，就进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聚会。他一进到礼拜堂里面，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看完以后，他当场就哭出来。他说他这一辈子二十几年从来没有一眼看过去那么多中国人包围在他四周。那天我们有差不多230-240人在那里聚会，后来散会以后，他就跑到我面前抓住我，就一直跟我谈了很久。他说他从来没有一下子在200多个中国人面前，对他来讲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中国人。然后跟他谈的时候，他就一直告诉我，他受训完回到端位以后，他要很强烈的有负担向中国人传福音。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人有那么深的感情和责任。所以我不晓得，也许我们今天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经过这个聚会以后，求圣灵也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是单单消极的好像说哎呀今天很过瘾，我们一直都很孤单，看来看去就是那几个熟脸孔，那么今天我们能够一起好像很热闹一番。我觉得不只是如此，我们盼望真的在主的面前领受一个托付，一个挑战。那么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一个信息，可以说是最近两三年来一直在我心里面。可能在我在今天这个团体里面，我不算来美国很久的，因为不过来了14个月而已。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会很好奇问我这个问题，说啊，你看我来这里是念书的，我来这里是深造的，那么李牧师你来这里做牧师，那么你的感觉一定跟我们不一样，你为什么离开台湾跑到这里来做牧师？连我在 Boston 的教会我都没有公开正式的做过这样的见证，换句话说我在那里没有正式报告过我是怎么样被神带领一步一步来到这里。我记得差不多3年前 Boston 教会写信给我的时候，我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在 Boston 呢，有一些人知道我要来，有的是过去认识我以前在少年团契的一些老弟兄老姐妹，那么他们知道我要来，就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写信，有的人就回到台湾跟我见面跟我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人写了一封非常凶悍的一封信给我，他说李哥哥，我觉得你不应该到美国去牧会。说你想想看，你在台湾生意那么好，你在那边工作是生意兴隆，简直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机会可以传福音，你跑到美国去，即使一个最大的教会，即使是500-600人吧，那么你看看，你比比看，这个工作的机会和这个工作的挑战都没有在台湾来的大，何况台湾那么需要工人。我不是忽视这样一个台湾工作的一个挑战，所以在刚刚接到这个波士顿邀请的时候呢，我在主面前真是很认真的很严肃的把这个事情放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因为我不愿意随随便便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愿意随随便便随着大家就跑到大家喜欢去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跟我那人两个人就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记得我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开了三个条件，我觉得那三个条件都不太容易，但是我就要这样试试看神到底是不是很清楚的给我答案，然后我就有把握的来到这里。我第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在少年团契，各位知道的，台湾神人工作有30几个同工在那里。那么我跟神要的第一个羊毛啊，你知道有基甸的故事，他那羊毛放在那里，第一天他说，如果是你的旨意，那羊毛是湿的，旁边就是干的；他第二天拧出很多水来，旁边就是干的。 他说他还不行，他说我第二块羊毛要放在那里，我第二天呢要羊毛干的，旁边就是露水。那么第二天果然神的带领是如此，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在神面前就跟神开了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条件。第一个，我又要校园团契36个同工，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每一个人都阿们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同意我这次出来牧会，这次到美国来是神的带领，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看见。我要里面有一个人心里面觉得有一点低估，有一点觉得不舒服，那这不是神的旨意。那各位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一个人两个人容易，五个人七个人也许难，也比较容易。但是如果要36个人里面包括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长张明哲张伯伯要同意，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不管，我就跟神开了这样一个条件，如果你要我到美国去牧会，这是第一个必定要经过的条件。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校园团契的工作必须要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如果没有人接替，是不是我想太快了？OK， 需要翻什么？翻广东话吗？我讲慢啲啦，好吗？如果听唔到你，你可以问隔篱。关键词可以翻译。那么，我第二个在神面前的这个羊毛呢，我这个在神面前求的这个印证，就是我在校园团契的工作必须有人接替我。如果没有一个 replacement 的话，就我不认为是神的带领。所以换句话说，我一定要很清楚看见这个我在校园团契正在做的这个同工训练的工作，那么希望有一个同工能够接替我的工作，要不然我不能好像拍拍屁股就走了。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离开一个属灵团体，有的时候是闹翻了走的，有的时候根本不负责任，因为要走就走。那么这是第二个羊毛。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说我一定要知道我去美国干什么，我要去美国干什么。因为五年前我跟我那人来过一次美国，那么我们回去的时候在路上，我们两个人曾经彼此交换这个美国三个月的这个心得哈。我们交换在飞机上，我们就谈了很多。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那个时候回台湾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在美国有中国教会的这个事实。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说，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聚在一起？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化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难道在主里面还有 East and West 的这个分别吗？啊，那么为什么这些中国人就喜欢那么标新立异，就喜欢火的热，就绕在一起？当然了，我们喜欢讲中国话，我们喜欢吃中国菜，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偶尔聚一聚，那不需要有成立中国教会。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神面前，我说这是我第三个羊毛，即便是两个，我是三个。我说我一定要弄清楚，我为什么来美国的中国教会做牧师。后来开始祷告，我记得那是1974年四月份开始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以为第三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觉得第一、第二是很难，结果没有想到在一个月之内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四月底我们在校园团契同工有全省的同工会的大奖，那么在有一个心灵交通的聚会里面，我就把我这个事情讲出来。我是在美国有个教会要我去，在 Boston 啊。那么我不知道同工们的意见怎么样，一讲好像一个炸弹地震，哇，一个很大的 shock。 那么大家一下都没有准备好，那好在我们在那里有差不多将近两个礼拜在一起，那么两个礼拜就慢慢慢慢弟兄姊妹同工们就在那边思想，在那里看想这件事情。出我意料之外，就在那10天的时间里面，36个同工每一个人都觉得是时候你该离开校园团契了。不是说他们要赶我走，因为他们觉得我在校园团契有14年，似乎一个神的工人在一个工作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应该开始有一点牧会的经验。尤其是各位知道，如果您从台湾来，你知道一点校园团契的背景。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有个负担，觉得教会和校园团契的关系不是很正常。发现在台湾有许许多多教会对校园团契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谅解。 越觉得啊，你们学生很兴旺，那么这些学生回到教会呢，常常出很多的纰漏。也许有很多你们来美国很久不知道，有很多在校恩团契得造就的一些弟兄姊妹回到教会里面，眼睛就长在头顶上，不把职事长老放在眼里，也不把他们的牧师放在眼里，所以他们一天到晚要讲道，要听请人讲道，要请什么哥哥什么什么姐姐，要不然就什么叔叔什么伯伯的，我从来不请牧师师母的。所以在教会里，牧师对校恩团契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种 feeling。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听说有一个在校恩团契做了十几年的同工，愿意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服侍，他们认为这是对的，这也对众教会一个很清楚的见证和交代。所以那个时候呢很稀奇的，那么在一个月之内，这个羊毛就有了答案了，这个祷告就有了答案。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有人接我的工作。我们知道三十几个同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训练别人的工作，那么也非常奇妙，四月开始祷告，七月份我们有一个同工从新加坡念了神学，他在新加坡半年回到台湾，就是现在灵粮堂的周神柱牧师。那么可能你们不知道，周哥已经按牧了，他今年一月已经按牧了做牧师。所以刚才你们大概听见黎建新叫李秀贤牧师，还是觉得怪怪的，好像有很多台湾来的弟兄姊妹觉得奇怪，什么这个人当起牧师来一点不像。前两个月有一个李定武弟兄到 Boston 去，他觉得好奇怪，他说这个李秀全弟兄怎么带起两百多人的教会当起牧师，他那里听这个人叫李牧师，那人叫李牧师，他回去就跟几个弟兄怎么讲，他奇怪，说李秀全做牧师，我永远没有想到他会做个牧师，我要认为这个事情不管他。后来这个非神父弟兄从新加坡回来以后，有一天我们在一起谈话，我就问他，我说神父，我说你回到校园团契，你心里面的负担是什么？我说我们希望在校园团契的工作是照着负担来配搭，不是说你高这个好像派一个工作给你，你的负担你的 burden 是在哪一方面。后来他说，哎呀，我的负担不好意思讲，因为这个工作现在正在有人做哈，那么怎么好意思讲，讲了我等于说抢人家的饭碗，抢人家的工作。我说没有关系，你讲讲看嘛。他说那个工作不是你现在做的工作。他说我从新加坡回来，我心里面最重的负担是真正带领下一代的传道人，训练下一代的传道人。那么他根本没有想到，我做这个祷告，我正在祷告说，主啊，你如果要带领的话，请你带一个 replacement， 有一个人能够 take my place 这样子。所以很快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前面两个问题解决。我以为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一直拖到十二月，主才给我很清楚的答案。我那个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就是说我到美国到底干什么？我到美国为什么要到美国一个中国教会做牧师？中国教会没有存在的价值对我来讲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中国教会，你看你现在那么。中国人喜欢聚在一起，我们跟西方人跟美国的弟兄姊妹好像远远的隔开。那么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你没有办法避免我们的第三代的这个中国人起来有一个华人教会，那个教会已经都是一些 banana 在里面，我们说对不对，就是 ABC， 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啊。香蕉不是这样，外面皮是黄的，这个里面心是白的，里面的文化，里面的整个这个思想形态都是西方的形态，不过就是个外面跟我们有一个东方的一个辐射跟东方的样子而已。所以到那个时候，难免这个教会慢慢就跟西方的教会会混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说何必现在我们有一个中国教会在美国，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那么到了1974年的1974年的这个十月底的时候，我在台湾突然生了一个病，hepatitis， 这肝炎。那么这个肝炎呢，我就不得不呢，医生就叫我一定要完全躺下来，所以我从11月初。在家里面休息，一休息就休息两个月，很感谢主。那两个月的时间，神给我有很多的时间好好的思想这件事情。那么一直到十月底，那个时候在台湾有 Billy Graham 格里汉的布道会， 那布道会完了以后呢，那么我就躺下来就病了两个月。那么一直到十二月底的时候，看我就是看我病的那个医生啊，在台湾是丁大夫 Dr. Bell， 那么他有个 Christian Clinic 在台湾。那么最近我收到他的信，六月他就停掉他的这个医院，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他们这个开销太大。那么现在丁大夫已经在台湾全时间做个 missionary， 他已经不做医生了，他现在已经全时间出来做传道的工作。那么他有一个礼拜天下午就突然来看我，本来他要那天下午要跟我交通别的题目的，结果我就问他，我说丁大夫，你知不知道这个美国有一个教会请我去做牧师？哎，他不知道啊，他说哪一个地方？我就跟他讲在 Boston 啊，他就大发牢骚，他说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们这些中国人喜欢在美国成立教会。哎呦，当时好高兴，我说哎，今天终于谈到这一点了。好，谈了半天，我们两个就同意，就是说为什么要在美国要成立中国教会。好，那天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我们做完祷告，他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有把握，我说感谢主，终于有了答案，我可以写一封信给 Boston 的教会，说我拒绝他们，我说我不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反对在美国成立中国教会，那我凭什么跑到美国的一个教会，一个中国教会去当牧师。后来当丁大夫走的时候，我就预备在那里预备要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在思想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两个思想进到我的头脑里面。第一个思想就是两个英文字 Now Generation， 突然有这两个字就进到我的思想里面。然后呢，我就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描写大卫，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服侍了他那个 generation 的人，他就睡了，他就离开世界。当时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就想到说，是我是想到这个两三代以后，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已经慢慢就跟美国教会西方教会就混在一起。但是在那一天下午，神给我看见一件事情，我要你到美国去服侍 Now Generation， 我要你去服侍现在这一代的中国的基督徒。那么那天我就非常严肃地想到一个问题，想到什么问题？到底今天这一些中国的基督徒被带到北美洲来，神的旨意是什么？可是那天下午，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大，而这个大的问题呢，跟今天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很切身的关系，很切身的关系。前几天我跟几个西方的弟兄姊妹在一个聚会里面见面，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就问我，哎，你在中国教到底今天北美洲有多少中国教？我说，据我所知道，现在北美洲大概有200多个查经班和中国的教会。哇，他们非常 surprise， 他们说，哎，真是想都没有想到，说在美国有那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圣灵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为什么？圣灵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今天在美国有那么多的中国的弟兄姊妹成立了查经班，成立了中国的教会？到底神对我们这一代两三代以后，我们不说他。如果大卫被神拣选服侍他那个专业，那么我就发现神把我带到 Boston 要来服侍今天这个 generation 的弟兄和姊妹。是在教会里面没有东方和西方的分别，但是我相信圣灵在今天十几二十年在北美洲带着许许多的弟兄姊妹从台湾、香港、东南亚来到这里，我相信有他特别时代的一个意义在。所以我今天早上要在这里跟大家就交通这一件事情，交通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节目单上我们说是 commitment to Christ， 我们今天对主耶稣基督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 commitment。 那么当我在那一天下午我在那里思想到这几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整个就有一个大的改变。本来我那时候已经很清楚觉得美国没有一个成立中国教会任何的理由和必要，而等到我那天思想完这件事情，我就发现今天在这一代的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还是有一个中国教会和查经班成立的必要。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有着那种排他或者唯我独尊或者孤芳自赏的那种感觉，还是说哎，你看我们中国教会比美国教会更属灵更好。其实如果你真的去 去调查今天在北美洲许多中国教育有许多乌烟瘴气很多见不得人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忘记神把我们自己出的中国人带到美国来有什么样的使命。也是在197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投入在1975年的时候，后来我就投入在许多这个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很大的一件事情，就76年前年八月份在香港有一次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那么从1807年教会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以来，在这100多200年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举动。那么到底这个华福会呢成功不成功，我们要在相当一段时间由历史来判断，我们不敢说那个就是成功，那个就是失败。那么在那次这个华福会筹备会的里面，我在1974年的时候在瑞士这个世界福音会议的时候，他们就选了就把我选进在那华福会的筹备会的执行委员会里面。那么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聚会，有很大的问题讨论了很久没有结果，就是这个主题，到底我们要开一个划时代空前的一个中国人的聚集，中国人基督徒的聚集，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主题，因为主题决定内容，主题决定方向。如果有个主题你才能够去预备这个节目，有个主题你才能够有一个方向可以依循。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了这个主题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思想，去讨论。那么最后呢，我们是接受了滕进辉牧师的建议，把这个华福会第一届华福会的主题定为意向与使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后面有一个空栏呢，就是说你要填写你为什么写这个主题的原因。我记得那天我收到滕进辉牧师的这个建议，他说我建议这一次的华福会的题目叫做 Vision and Mission， 意向与使命。而为什么呢？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教会最大的需要是在这一方面。那为什么今天中国教会不能在这个时代带来一股影响力？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没有一点点的使命感。当我们看见他所写的这一段很短的这个短文里面，每一个这个筹备委员心里面都很受感动。我们知道，我们发现今天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普遍的缺少这种 sense of mission。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做了基督徒，比如说我们讲到今天在美国的查经班或者在美国的中国教会，我怕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慢慢慢慢就回到那种恶性循环里面，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使命的感觉。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拯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今天早上愿意跟大家谈的，我个人觉得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也是我心里面很深很深的一个负担。神今天拯救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几位从这个 Rhode Island 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说到今年八月的时候，他们的查经班几乎好像要散的感觉，因为在美国的流动性很大，你在这里读了两年书，在这里这个查经班里面，然后就劳燕分飞了，有的南有的北有的东有的西都分开了。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接受这种流动性大，但是最近我发现这个流动性大也有神的旨意在。我们知道在美国牧会跟台湾牧会不一样，我来到这里一年多，有的时候觉得很灰心，做了半天苦了半天，就一下听见这个弟兄说李牧师我要走了，一下听见那个人说李牧师我要搬家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是到了这个教会，在这一年多里面，我们教会跑掉不知道几根柱子，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基督徒，那时候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分子，因为学业因为工作他们要走。有一对夫妇更有意思，他在 Boston 教书，到暑假的时候要去 take vacation， 后来就两夫妇就开了车子，就从东岸就开到西岸，开这个破车子去了。走以前还拼命要我为他们祷告，说哎呀林牧师啊，拼命为我的车子祷告，希望这车子不跟我们捣蛋。后来他们从东岸很平安一路打电话回来，哎呀感谢主，林牧师我现在到哪里了，车子很好没有问题，请你继续为前面那段祷告，一路就接到他们的电话。 到了洛杉矶，突然接到我电话说我们到洛杉矶了，感谢主，我们车子都发还 survive， 这车子虽然中间有一点小问题，但是感谢主。后来过了一个礼拜，他就打了一个电话来说，李牧师啊，说我们不回来了。他说我们在洛杉矶呢，看见一个地方需要教授，我们就去申请，后来 interview， 后来在七八十人里面，只要一个人，就他们上选，他们，哎呀，那天我真是，后来回来我跟我太太开玩笑说，早知道不为他们祷告。他实在在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对服务真的在教会里面是很热心很追求，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代价在他们身上，结果他们这一个 vacation 不回来，跑到洛杉矶去。所以这一年来我一直就接受这一方面的考验和挑战。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件事情，这些流动性都操纵在主的手中。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着心里面很不甘心，为什么这个人要走呢？我们知道所有的行动，所有的走动都在主的手中，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使命感。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感，而神在那里把我们调动来调动去，我觉得就很可惜。比如说我们下象棋一样，或者下围棋一样，每一个棋子一放下去的时候跟全盘都有关系。我们这个小竹子走一步，有的时候好像无关痛痒，跟大局没有关系，但是在下棋的那个人的头脑里面，他是为那个棋在三四步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在那个小兵的身上。但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就好像那个小竹子小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走那么一步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在这个下棋的这个神的脑海里面，我们到底扮演怎么样一个角色，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要不然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一天一天过去，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过去，很快这时间就过去了。我这次去体育上，我连想都没有想到我在校园团已经14年的时间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现在屈指一算14个月过去了。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不找到你自己的那个使命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到最后神跟我们算起账来的时候，我们真是很愧对神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陈金辉牧师就认为，今天中国基督徒被分散在全世界各地，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呼吁和挑战，就是意向和使命。我非常同意陈牧师的看法，其实那个时候每一个同工都很同意他的看法，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接受了陈牧师的这个意向与使命，作为中国教会这个时代的一个目标。那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看了，其实圣经里面这种例子多得不可胜数，每一个神所用的工人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一些有使命感的人。那他们的使命从哪里来？从意向来。所以我希望我们真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圣经里面箴言书28:19告诉我们说，没有意向您就放肆。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有一种放肆的现象？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有你的负担，我有我的托付。我们今天不能看见整个神在中国教会，全世界的中国教会带我们走的一个是什么样的方向。整个教会是许许多多成员所组成，如果每一个个人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当然整个教会就失去它的整个使命感。所以箴言书里面那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对，没有意向您就放肆。我们常常骂人放肆，什么叫放肆？就是随便。什么叫放肆呢？就是一点没有章法。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需要有 strategy。 所以今天查经班，今天中国教会，我觉得在这方面大家还在摸索，有的还是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这个使命的重要性。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看见每一个神所用的人都是从意向得到使命。我今天想跟大家看一段很熟悉的圣经，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摩西。我为什么讲摩西？因为摩西这个人呢，他对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来讲，
在那个时代他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不敢我们每一个人自命不凡啊，好像说哎呀我们要跟摩西来相比，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啊把自己看得太高是不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太低也不对。太看得太高我们说骄傲，看得太低我觉得太过分的自卑，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工作上。